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使徒行传，啊，这个也是我们啊进入新年我们的同工会，我们一起来看看主给我们的心意到底如何。我们今天分享使徒行传我们的第65讲，我们要讲的题目叫做天上的异象。在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向你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你眷顾我们，你施恩在我们身上，而且我们特别感谢你，你把天上的异象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当如何行。为此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特别求助你施恩引导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晚上借着我们对使徒行传啊这一卷书的查考，我们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，我们的教会在新的一年当中也更加真的是在主你的带领之下，在你的意象当中，我们可以得胜。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你的话语，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你的工人，让我们在你面前都得激励，感谢赞美你。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祝福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就是继续分享使徒行传第26章的内容哈。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次哈，我们看使徒行传，我们讲到了困境的真相。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，就是特别是使徒行传26章从第16节到20节这段的经文。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啊帮我们把这段的经文啊，谁可以帮我们读一下？
哦，我来吧。
好的。
嗯，使徒行传26章16节哈，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指示，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。先在大马士革，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，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，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。
好，感谢主。好，谢谢汪姊妹帮我们读经。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就是使徒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受审的时候，他去回顾自己他所做的工作。因为犹太人法利赛人控告保罗，说保罗是一个搅乱天下的人，说保罗是一个祸害。那么保罗在这里就告诉亚基帕王，说我当初怎么样被耶稣拯救，然后耶稣又给我使命，然后呢我就领受了天上的异象来去传扬福音，然后我所做的事情都是这些。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段的经文，就使徒行传26章，是让我们很感动的。这章书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，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想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焦点呢，主要放在保罗讲的这句话上面，说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。就是保罗在这里跟亚基帕王讲说，你不要以为我是在乱跑，你不要以为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对我的控告就是我工作的真相。不是的，我的工作是跟着天上的异象我在做工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好好的去看一看关于异象的这个真理，天上的异象的真理。就是我们看看使徒保罗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多年坚忍的服侍，不断的得胜，那么真正的动力和原因是什么。然后保罗讲到这个天上的异象，那么他最核心的到底是什么。那么我们看到保罗他讲到异象的时候，那么又真又活的上帝这段经文，他要借着这段经文给我们今天有哪些天上的异象，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。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。那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，就是我们来看看这天上的异象。就是保罗讲这段话的时候，他一边在申述啊，上帝使用他做的工作，一方面其实圣灵也借着保罗讲的这段话，让我们知道保罗为什么可以这么坚忍，保罗为什么可以不断的得胜，其实跟保罗在这里讲的他领受了天上的异象是有很大关系的。保罗的得胜，他真正的动力和原因不是保罗这个人的性格厉害，而是他领受了天上的异象。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天上的异象对保罗的 这个祝福，也给我们的提醒，也给我们的启示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，他讲到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，就跟他说，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，做见证。那我们说，首先我盼望大家，我们要去看到，就是保罗说，我领受的异象不是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，我领受的异象是最超绝的。怎么最超绝呢？是上帝向我特别显现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保罗领受的异象就是他被上帝特别所差遣，被上帝所特别的呼召。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去看什么是异象。我们说异象就是主的心意，异象就是主的差遣。所以当我们教会我们说我们要寻求主给我们的异象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找一些特异的东西，特别的东西，而是说我们要知道主对我们教会的心意是什么，主对我们教会今年的差遣是什么，他要让我们做的工是什么。就像主在这里跟保罗说的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我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，我要你将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要明白这点的时候，我们说异象它最重要就是跟神有关系。异象不是跟特异的景象或者特异的看见有关系，异象最重要的是跟神，跟我们的主基督有关系。所以异象是什么？异象就是主的心意。主的心意是怎样呢？我们去查考圣经，我们就知道说主的心意是充满了恩典。所以领受天上异象的人就是被恩典充满。主的心意他要做的事情，他不是只是告诉我们说我有一个美好的愿景，但能不能实现就在乎你们。不是的，当主把异象给我们的时候，把他的心意显明的时候，他的心意一定会落实，绝不落空。所以当我们领受了异象，我们就知道说这件事必成，这是主让我们看见的。其次我们还要看见，我们说这个主耶稣跟保罗把天上的异象赐给他的时候，主说我特意向你显现，派你做执事。就是保罗做这些工作，他跟亚基帕王解释说，我不是癫狂了，我不是像这些法利赛人说的那样子，我这个人在突然奔跑，不是的，我是被天上的上帝，我是被至高的神，我是被耶稣基督差遣的。所以当主差遣我们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意味着我是与主同工的，那么我的工作是荣耀无比的。所以异象是什么？异象就是主差遣我们，主对我们的差遣。而主对我们的差遣从来不是说上帝差遣我们说你们去做吧，我在远远的地方观察你，不是的。主每次差遣我们都是让我们跟他同工，都是荣耀无比的。因为这些法利赛人，这些犹太人，他们诋毁保罗的工作，说保罗是个渣子，保罗是个危害社会的破坏分子，保罗是罗马帝国里面很糟糕的一个存在。但是保罗讲这番话的时候，他不受这些法利赛人的控告，不是因为他自己很自信，他很自负，而是说我是被上帝差遣的，所以我的工作荣耀无比。这是我们看到，我们说关于天上的异象，第一个你要看到异象是主的心意，异象是主的差遣，领受异象的人就是被主特派去完成主的工作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盼望大家再去看的时候，我说你要注意，异象就是力量。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跟亚基帕王说，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，这个异象我没有违背，这个异象激励我的工作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说我盼望大家要看清楚，我们说看清楚什么呢？你一定要知道，我们说异象就是力量。当上帝把异象赐给我们的时候，他在做什么事情呢？异象本身就是天国的能力宣言，它不是只是给我们画了一个蓝图，而是异象本身就充满了能力。当上帝把异象赐给我们的时候，就是把能力也赐给我们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看到这些，要知道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我们就要知道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当上帝把异象赐给我们的时候，他，我们说我去跟大家去做一个对比，让大家去明白。我说对比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你要去看，我们说讲到上帝的异象和人的愿景，我们去做一个对比。天上的异象就是上帝给我们的，人的愿景是人心里想出来的，这是两个源头的不同。但是还有一个能力的不同， 天上的异象，我们领受天上异象的时候呢，天上的异象不是要激发我们的力量去完成天上的工作。如果那样子，我们只能说这个异象很美好，但是现实很可悲，我们做不到。天上的异象不是这样子的，天上的异象是上帝把异象赐给我们的时候，异象本身带的能力。所以领受天上异象的我们，就注入了天上的能力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你去看保罗，保罗就是这样子的，保罗的工作充满了天上的能力。所以不管是在耶路撒冷被捕也好，在这个腓立比的监牢里也好，在各处传扬福音他遇见的挑战也好，你看到保罗的能力大得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天上的能力注入到保罗的生命当中。而人的愿景是什么？人的愿景是从人这里出发的，然后他依靠的是人的智慧，人的能力，然后人的愿景他要做成的也是激发人的潜能。人的潜能大不大呢？人的潜能也是非常大的，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，但是人的潜能再大也比不了天上的能力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有些教会是有愿景的，但是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有意向的教会，就是让天上的能力充满在我们当中。我们不是只是去激发人的能力，我们是要领受天上的能力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，他所见证的就是如此。所以像诗篇28篇第8节这里讲的，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说的，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，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。所以当我们知道上帝是我的力量的时候，当我知道我的能力是从天上来的时候，我们面对任何的仇敌都可以像保罗这样子不卑不亢，毫无惧怕，因为我里面有的是天上的力量，你有的不过是人的力量，甚至是人败坏的力量，怎么能跟天上的力量相比呢？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第二个，我们说异象就是力量。那么第三个，我想让大家去看天上的异象的时候，我说异象就是得胜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跟亚基帕王讲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不是在那里苦巴巴的讲说，哎呀，我领受了上帝的异象，但是现在被你们干扰，我做不成了。不是的，他其实是在宣告得胜，不断的在讲他得胜的经历，上帝使他怎样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保罗信主领受异象开始，从那一天开始，他的生命就不断经历得胜。为什么？因为异象就是得胜。异象本身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异象是必然得胜的预告。所以当上帝把异象赐给我们的时候，他不是说我有一个美好的愿景，你们这些基督徒是我的子民，你们要努力帮我把这个愿望完成啊。不是的，上帝把异象赐给我们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我有一个得胜的异象，你们来领受，你们来在我的得胜当中有份。所以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说你看保罗他在18节就讲到说，上帝给他异象，上帝告诉他的异象是什么呢？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所以保罗讲的这番话，这是主耶稣给他的异象。保罗的人生经历呢，就是这节经文的印证。主耶稣差了保罗，保罗就去到不同的人当中，包括犹太人，包括外邦人，使他们眼睛得开，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，使他们从撒旦权下归向神。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异象它就是得胜的预告。为什么异象是得胜的预告？我们说异象就是天上来的光，异象就是天上的光，所以一定能胜过黑暗。所以我们怎么去胜过黑暗？我们要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异象。我们只要领受了上帝的异象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成为世界里的光，我们的生命就会被天上的光所点亮，我们的生命也要发出永恒的光照亮世界。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，我们说异象就是得胜的预告，就是必然得胜的预告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再去看主耶稣基督给保罗的异象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知道一件事情。保罗在里说，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。我们有时候从人的角度理解，我们觉得说还好保罗很坚韧，所以这个异象呢就坚持到底了，是保罗坚守了异象。这是你看到的表面，实际呢，真相呢，本质呢？我们说实际的本质的真相是什么呢？不是我们坚守的异象，而是异象把我们这些做主工人的把我们给托起来了。所以我们领受异象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领受了上帝的能力，领受了上帝的托举，领受了上帝的祝福，这是大不相同的。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。我们说 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你要看到，我们说异象就是主特派我们来完成他的工作，异象本身就带着天上的能力，异象就是得胜的预告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那我们再来看我们要讲第二点，就是我们说那保罗领受了这个异象，让我们去看一看这天上的异象它最核心的是什么。我们说这个天上的异象最核心的就是福音，就是福音的异象，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节经文，我们就是在使徒行传26章18节主跟保罗说的，这个就是这个异象的核心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这里面讲的都是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盼望大家第一个你要去看到，我们说异象和福音的关系，我们说异象和福音是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说福音是异象的核心，福音是异象的核心。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在讲道当中不断地跟大家去强调，福音是上帝最重要的工作，福音是宇宙万物的中心。所以上帝造了宇宙万物，上帝让这个罪人的世界依然存留，只有一个原因，为福音的缘故。上帝在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做的最重要的工作，就是福音拯救的工作。你去看圣经，圣经就是围绕救赎工作来展开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再讲天上的异象它跟福音的关系是什么。我们说天上的异象一定是围绕福音，一定是从福音出发又回到福音，以福音为终点。所以如果我们有一天说我们领受了一些异象，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异象跟福音没有半毛钱关系，我们说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，这是我们误解了，很可能我们把自己的愿景说成是上帝的异象。不是的，只要是天上的异象一定跟福音有关，一定是主差我们到他们当中去，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叫他们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。这是我们要看到的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第二个我们再去看，我们说在这段圣经当中还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说福音工人的真相。福音工人什么真相？弟兄姊妹，就像保罗在这里讲的说，主差他去到不同的人当中，然后使人的眼睛打开，从黑暗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主耶稣基督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所以保罗就是一个福音工人。福音工人的真相是什么？我们说福音工人是被福音的异象，就是这节经文18节这节经文首先充满，首先激励，首先祝福的人。所以我们这些做工人的人，我们是极蒙福的。弟兄姊妹，魔鬼就经常在我们耳边吹风说，你在你的教会，你看你做了这么多，你好吃亏呀、啊、哎呀，别人都是看着你所谓的人善被人欺呀、啊、马善啊，这个马善被人欺呀、啊、人善被人欺呀、啊、我们说不，其实做主的工人是首先是最优先的，被上帝首先恩待的，被上帝首先祝福的，被上帝首先激励的。而且用什么呢？用福音的异象。像我们前面说的，异象就是得胜的预告，异象就是天上的力量，异象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工的邀请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，福音工人是很有福的。所以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，那你去看保罗，他的一生不就是这样子吗？当他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的时候，他不是唉声叹气，他不是忧愁沮丧，他不是焦虑万分，他是满心的喜乐，感恩祷告赞美上帝，因为他被福音的异象所充满，被福音的异象所祝福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再看当保罗领受这个异象的时候，主耶稣还跟他说，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。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福音工人是被主的拯救，其实也就是被主的得胜充满的人。我们人天生里面有一种骄傲，我们不喜欢说我是被拯救的。哎呀，因为如果讲到被拯救，那不就说明我陷入困境了吗？我不想要困境。其实我们今生在世界里面难免有困境，所以你只要谦卑下来的时候，你看这节经文是非常欢喜的，你骄傲的时候是不喜欢这节经文的。但是你谦卑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不管我遇见什么困境，耶和华一定及时的搭救我。 所以我是被主的得胜充满的，我总被主搭救，甚至我的存在就是主的得胜，我就是主得胜的见证，主的得胜就一定彰显在我身上。所以福音工人是经历最多得胜的人，在方方面面都要经历主的得胜，在教会当中，在家庭当中，在我们的社交当中，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各个方面，我们都要经历主的得胜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主说他总要拯救我们，主说他用他的意象充满我们，他用他的意象呼召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这些福音工人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充满了上帝的得胜，所以我们总能拯救他人。所以只要主呼召我做他的工人，只要主让我看见福音的意象，我就知道我的生命被上帝的得胜充满，所以这个得胜要从我里面福杯满溢的充盈出去，所以我就能拯救更多的人。这是我们看到第二个。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再看保罗在19-20节讲说，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，先在大马士革，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，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。弟兄姊妹，保罗在这里讲什么？福音成为我的意象，福音不单成为保罗的意象，也成为保罗所在的安提阿教会的意象。弟兄姊妹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当我们被福音的意象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因为福音的意象不是死水一潭，福音的意象是生命的泉源，福音的意象是天上的火，带着天上的能力，所以福音的意象一定会点燃我的生命，点燃我的生命，我就成为世界的光。而且这个点燃跟世上的点燃还不一样，世界里面就像那个蜡烛一样，蜡烛点燃了以后一点，烧着烧着它就越烧越少，越烧越少，最后蜡烛就没了。我们被天上的火点燃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不会越烧越少，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丰盛。所以一个有福音意象的人，我们的生命是怎么光景呢？我说我在这放了四个永不，哪四个永不呢？我说永不迷茫，永不熄灭，永远温暖，永远有力。弟兄姊妹，是的，当我们领受了福音的意象，我们再也不会迷茫了。我们很多时候说的，我到底现在这样的生活对我有什么意义？我在这里干什么？我在这座城市干什么？很多时候我们是离开福音去想，我们就会迷茫。但是只要你记得你是领受福音意象的，你就不迷茫。而且当你领受了福音的意象以后，你的生命永远是发光的，你的生命永不熄灭，到你身边的人一定能感受到光。当你领受了福音的意象的时候，你的生命永远不会冰冷，甚至像保罗一样，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，但是当我们读到他跟他的经文的时候，读到他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温暖。我们也一样，一个福音工人，每一个福音工人都可以像保罗，像戴德生，使别人感到温暖。我们的一生也是如此，甚至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提起来的时候，特别假设我们是我们家里面的第一代的基督徒的话，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会很深很深的感谢我们，说还好我的那个爷爷啊，我的那个奶奶啊，或者我那个曾祖啊，哎呀，他信了耶稣，我们的家族从此就改变，我想到他的时候我心里温暖。而且当我们有了福音的意象的时候，我的生命永远有力，因为我们刚才讲了，意象就是能力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再去讲，我们说福音意象是教会胜过世界，是教会能够拓展能够凝聚的核心能力。所以当一个教会失去福音的意象，开始追求其他东西的时候，这个教会就开始变冷淡，这个教会就开始失去能力，这个教会就开始成为世界的一部分。当教会成为世界的一部分，就是教会失去福音意象的时候，教会就成为世界里的淫妇，教会就会被世界羞辱。但是只要教会坚守福音意象，不管我们的人数多少，不管我们的财政状况如何，不管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别人怎么看待我们，我们却是充满能力，我们却是能够完全得胜世界。弟兄姊妹，所以这是我们要看见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从保罗他领受的意象，特别是福音和意象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福音是意象的中心，我们看到福音工人的奥秘，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丰盛的恩典，看到教会应当有福音意象的时候，我们就得胜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讲第三点，我们的意象就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给今天的我们有会有哪些天上的意象呢？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。我们说上帝会给我们哪些天上的意象？我在这里给大家三个小的建议，因为我们马上我们有我们的意象祷告营，我们要寻求主给我们教会的带领，我们要寻求天上来的云柱火柱。我说我三个提醒，第一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，马太福音七章七节，这里面主耶稣教我们说什么呢？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所以我们要得到天上的意象，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，而是主赐予的。而马太福音七章七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可以去主面前去求。所以有些人看到这个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的时候很可爱，就是我们说一些被动神学，就是有些人很被动，他觉得我到上帝面前我不能主动，我只能等。你看保罗不就是上帝跟他说话吗？我说不，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，上帝还给了我们主动神学，就是祷告的神学。你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让你们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所以我们谦卑求主，主必赐给我们。而且我们说我们去主面前求主给我们意象的时候，主一定会给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基督十分愿意我们跟着他的意象而行，主耶稣一定喜欢我们跟着他的意象，远超过我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啊，我们对环境的分析啊，我们的经验啊，等等等等，我们经常用这些。但是当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不想用这些来走我接下来的人生道路，我不想用这些来带领我们的教会，我不想用这些来做我家里面往前走的方向，我要你给我意象，我们祈求一定得着，因为主十分喜悦我们寻求他意象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就是这个第十六节。那么当保罗到主耶稣面前，主呼召他的时候，主跟他说，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。所以我们主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站立到主的面前。站立到主面前干什么？谦卑聆听。我们怎么才能站到主面前？凭着信心。我们凭着信心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要相信主怎么样给保罗清晰的意象，主也一定给我们清晰的意象。我们像保罗一样到主面前谦卑聆听，我们像少年撒母耳一样说，主啊，请说仆人静听，主一定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要到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因为民无意象就必放肆，我们的教会特别需要你意象的带领，我的生命特别需要你意象的带领。我们现在进入新的一年了，这一年当中，主啊，你要做什么工？你要差我与你怎样同工？你的旨意是什么？求你指示我，求你告诉我们。我们凭着信心到主面前，主怎么清晰的告诉保罗，主也一定怎样清晰的告诉我。那最后我们说，我们要像保罗在里说的，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保罗回忆，我的从我信主一直到现在，我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。像我们刚才讲，因为意象拖着我们。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，我们也领受主的意象，我们不违背天上的意象，我们要去领受，我们要去顺服，然后我们要让意象来点燃我们的生命，点燃我们的教会。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心，主一定在他的教会当中把他的意象赐给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接下来这一年，我们按照主的意象一步一步向前行，我们去看见主的意象怎么在我们当中充满能力，看见主的意象怎么把上帝的得胜化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去看见主怎么样在我们当中彰显他的荣美，主一定做成这样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天上的意象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，就是我们的我们弟兄姊妹就借着我们今天所分享的，你有什么感动，借着这篇信息主向你说了什么，在这篇信息当中最触动你的是什么，还有天上来的福音意象与你的生活你发现会有什么关系，然后大家有什么感动，然后就可以打开麦来分享。